又一起来在我们上帝面前学习他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讲一个跟我们教养孩童有关的一段经文。当然刚才我们郑州弟兄讲得很好，这段经文在旧约很重要，它是以色列人每日三日必祷告的一段经文。以色列人，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在新旧约有宣告，在新约同样宣告。还有六章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新约的两大诫命之一。当然我们今天来思想，通过这段经文来看待我们怎么教养孩童，我们怎么样在世上过敬畏神的生活。当我们作为华人，我们想到我们怎么教养孩童的时候，此时我们有一个东西对我们影响是很深远的。我记得大女儿以前背过，我们马克弟兄儿子也会背，焦淑华也会背。只是现在在中国，现在重新兴起了一个读经潮，当然读三字经了，不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我想我们在座的估计怕有半数以上的人都会读啊，甚至会背。我们先看看我们的祖宗是怎么在启蒙孩子呢，怎么教养孩子呢，然后看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教育呢。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欲；幼不学，劳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有点感觉了吧？我们回到了我们的启蒙时代，看像电影一样。我们的祖宗很重视教育啊，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人不学不知义，把这个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方法，有父母老师有责任，教育的目标，人不学不知义。我们刚才郑州弟兄在宣召的时候啊，我们要行耶和华所喜悦的，这就是神看为义。他们也有说，很奇妙哦。当然有一些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有点疑问啊。人之初，性本善，当然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是善的，但是后来坏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让性本善有问题啊。还有我们人不学不知义，人真的能学好吗？如果人学好，中国近百年遭受那么大难吗？人能学好，中国怎么越反腐腐败越猖狂呢？当我们今天回想我们的文明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教导方面有原则的失去，缺乏一种能力。此时他也有目标的，但是我们说他有很多的失落。那我们说作为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待教育呢？我们今天就想来分享《申命记》的一段话。我们知道《申命记》是旧约摩西五经的最后一篇，是耶稣基督引用最多的两卷书，另一卷是以赛亚书，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犹太教的信仰的一个核心。犹太人对这段经文基本上是倒背如流，在我们新约中也有大量的引用，所以《申命记》是非常重要的。在《申命记》第六章，他反复强调一点，他说我摩西在他最后的遗言中，摩西就是《申命记》是摩西在出埃及大约记四十年，在他们得了约旦河东那两块亚摩利王之地的以后，他对着迦南美地，他讲了几段有关神的教导。重申神在西奈山 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向以色列人教导神是怎么样的神，你们应该怎么样做法才蒙神喜悦。所以申命记的意思就是重申诫命，重申神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宣布他的律法，好让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君王，以使这些两百万的民人众人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有君王，他们有宪法，以致他们永远得着迦南美地，得着应许之地。所以生命记是以色列人在他们每每遭受患难动荡迁徙的时候，他们想起了一段话，说神啊，我们在你面前悔改，你就让我们重回这个故地吧。在以色列人亡国1800年左右，在1948年重新立国了。这卷古老的经文在1800年后又在一个古老的土地上应验，何等的奇妙。今天我们来一起来学习申命记6章4到9节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说它是以色列信仰的一个焦点，也是我们基督徒学习的一段重要的经文。为什么说呢？它在一开始有两个很重要的宣告，不仅仅是关乎犹太民族的犹太教的，也关乎我们在座每一位的。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段经文我们说它有，我们可以稍微分析有三种意思。第一，就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犹太人的神，哎，这个神是独一的主，独一就是如果看到原文 The Holy One， 他是与世界上所有的受造物是不一样的，他是至高的，他是完全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全知全能的，他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他创造了我们，他设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一个目标。这是第二，耶和华是独一的神。第三，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就是我们要爱神。下面我们就简单把这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耶和华上帝为什么是以色列人的神呢？当然你读申命记在第6章上下文，特别申命记1章到4章是一个回忆录，就回忆以色列人怎么被神从埃及记带到约旦河东，初步得住了国土。在这段回忆中，但时间关系我们就简单讲，上帝在那里让摩西回忆起，说我们以色列民族的列祖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拣选了他们，应许了他们在400年之后要得迦南美地，上帝爱他们祖宗，有这个应许。然后他说神带埃及以色列民族出埃及的时候，当时200多万经过那个旷野过来，当时的埃及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世界最大的强国。你想你那个手无寸铁，是个奴隶的民族，能出来被追杀，在追杀的过程中他们过了红海，后来允许他们去得迦南美地，派12个探子去探望，后来他们心动摇了，拒绝去，不听神的话语，一直在旷野漂流38年。你想200万人在旷野流荡，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办的，他们怎么经历38年的？弟兄姐妹们，神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说他们在路在这38年之中，他们没有少吃的，没有什么缺乏，有衣服，仍然过得还不错。说神就这么爱他们，神在他们出埃及中间，在他们这38年悖逆中，神仍然眷顾他们，而且教导他，我们的神是怎么的爱你们，反复的教导你们说，你们要得我应许你祖宗的应许之地，你们想一想我怎么爱你们，把你们从埃及领这么一个大的强国领了出来，让埃及法老羞愧，埃及法老的长子被击打死了，让你们在旷野没有缺乏，让磐石能出水， 天上能降粮食，让他们都思想神的爱，而且神亲自向他们在云中在雷中向他们说话，让他们看到的神。在申命记他说，哪一个民族能见到神呢？唯有你们以色列人这么弱小的民族，你们竟然亲眼看到神，竟然神向你们说话，颁布律法，而且说我专门拣选了你作为我的产业，作为我的子民，上帝直接统治的子民。我们中国说我们是神州，我们只有天子来治理，没有上帝直接的治理，人家的上帝直接来治理。这就是说摩西在这段回忆之中说神多么的爱我们，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在一章三十一节他说，我们能读的能看见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读，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这后面是不一样经文啊，神把以色列人当儿子一样在抚养，神完全的爱他们，中间也有管教，管教也是为了爱。我们打孩子我们说也是爱他，因为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语。在七节七章七节到八节说，耶和华就爱你们，你们人并不多，这是因为他就拣选了你们，因为他记住他向列祖所起的事，以致用大能在引导你们。所以说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是神的爱，神向他们启示他自己，向他们说明上帝自己的心意。而且最终虽然有三十八年受了管教，但是此神没有吞灭他们，只有少数极为悖逆的被吞了，此时神仍然让他们存活在世间，以致当那老一代悖逆的人过世以后，又让他们得着何等两块祭。所以以色列人在三十八年旷野我们觉得很苦，只是神教育他们，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他们人数没有减少，仍然生活得过去，而且他们真正形成了一个民族，他们有实践，有摩西律法，他们知道要信仰我们刚才所说的耶和华是你们独一的真神，而且他们已经初步得住了河东两块地，已经初步不仅仅成为一个民族，也成为了一个国家，国家的雏形已经初步出现。所以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么爱以色列人。所以上帝说我们要爱神的之前，他先说我是怎么帮助你们的，你们是怎么经历我的恩典我的能力，你们怎么亲自看到我的，你们的心怎么被我的话语所触动的。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刚才我们小朋友唱的也很好，我们信上帝因为圣经说，对，但是我们的起点不是因为圣经说，是就像那个前要的是恩典后要主自己一样，因为神丰丰富富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经历到了，就像我们今天上主日学大弟兄姐妹分享，真的神让我们有很多很大的经历了以后，我们真的感受到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是完全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完全是一个理性，是我们有所经历，是我们有所比较，以致以色列人在经历过程中发觉埃及法老王算不了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埃及人的神也算不了什么，迦南人的神也算不了什么。一说在他们的经历中才知道，在所有当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中，只有他们的神比那些神大，因为那个神把他们全部击败了，他是独一的神。所以我们的信仰绝不仅仅是圣经的记载，绝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推导，说这个世界这么奇妙，这个房子这么好，一定有个主人那么简单，是因为我们亲身经历了，亲自品尝了神的肥甘。朋友们，如果你们想信仰上帝，你就把你的难处交给这位神，向他祷告，你去试试看神会不会向你展示他自己。我们的信仰，在此我们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圣经，更主要是来自借助圣经，圣经是包裹着我们的上帝，圣经里面藏着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借助学习圣经，借助我们父母的教导，我们见到了神，以致我们越来越相信神说的每句话是算数的。我们敬畏神的话语，我们就不至于再在旷野流浪了。这是我们的信仰，是经历，最后又高于经历，以致成为我们信心，成为一本书的民族，我们成为一本书的子民。神自然这么爱我们，神自然用他亲自的大能来触摸我们，阻止那些喜欢谈理论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读神学院，但是如果你想亲自经历神，你就好好的在神面前谦卑，把自己的难处需要交给神，我们就会尝到神的美，神的能力，尝到只有这位多一的神，我们的透过耶稣基督，特别在新约所启示的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才能真正的经历到神。当我们真正经历到神，我们想那个十字架绝不是一个记号，它是把我们心中的罪洗净了，是让我们把这个幔子打开了，我们直接能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很荣耀很尊贵。当我们这个心被打开的时候，就像诸位看到我一样，我想我们在祷告中，我们会看到上帝就在我们的面前，就在我们的心中。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这样经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因为神向我们显示他完全的爱，显示他无条件的为我们牺牲，牺牲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在这里尽心尽心尽力，它原文就是把你的想法，你的整个生命，你的力量都完全献给神，就是我们要完全的无条件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常说，哎呦，我们说我们听另一个人来，我们现在要无条件遵从神，按照神的话语来聚会，来爱弟兄姐妹，来传福音，来奉献，好有的人来，这是推论结论。关键前提是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上帝他怎么爱我们的，他不仅爱我们，也爱那些不信神的人，他给他们世界，给他们阳光雨露。所以说我们要爱神，因为神爱我们。此时这中间也有一个奥秘，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要提出他们要爱神，因为他们此时经历到很大神的恩典和能力，但是他们说到最后一刹那，神拯救了出埃及记，让他们有水喝，有粮食吃，最后说你们就是得那块地嘛，他们说那边的人人高马大，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一样，而且他们城墙坚固，我们不敢，我们不去，去了我们就会死了，我们民族就不在了，我们的女人和孩子一定做奴隶了。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讲经历，但不为经历，他们就陷于他们的经历，主要陷于从人的眼光看待神的带领，他没有想起呢，在他们这一段的历程中，神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爱他们，以致他们说神要让他们做点事，他们都很为难，抱怨说我们会死了。我坦率地说，我们要遵照圣经的话语啊，我们自己说神不来，我们全家一起有，我们说我们要求弟兄姐妹啊，全家尽量能有个家庭祭坛，一起来敬拜神，我们要多读神的话语，都教养孩子，引领孩子到神面前。很多说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是非常难，神要我们所做的每件事确实很难，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神怎么带领我们的，神的能力是怎么的大，以致我们回到圣经的书中说他应许我们的每件事，要求我们所做的每一点，他都会帮助我们的，不是我们来做，他带领我们一起来做。那我们为什么不愿意遵照神的话语呢？犹太人为什么不愿意完全去顺神的话语呢？圣经 这段经文他是给他一个答案，说他们不爱神，不完全信神，他信但带信不信。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将信将疑啊，又信又不信，这就是人的软弱。所以神说这有一个答案，你要完全的信，尽心尽信尽力，完全的相信。人能完全的相信吗？是摩西在那里有个反复教导，他说以后你们一定会悖逆的，这是人的天性。在出埃及你们十次顶撞神的过程中发现你的悖逆，以后我说你们即使得了迦南美地，你们也会悖逆，你们会失去那个应许之地的。 所以以色列后来亡国几回。他说要解决这问题只有一个办法，你们怎么能完全爱神呢？你们的心中的罪被除掉，心灵要受隔离。所以在申命记十章十七节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这个心里的污秽是原其实从希伯来原文 和这里英文都翻成都是隔离，要心隔离，心里受隔离。在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说，我们心里受了圣灵的隔离。所以不管旧约新约，你能完全能遵照神的话语，是有圣灵在我们动工，好让我们能够爱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觉得很难爱神吗？难不难？当然很难，我自己常常觉得很难。在这里我们只能说，神啊，你出宝血遮盖我，我们心灵受你的隔离。受什么隔离？十字架的隔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因着他的牺牲，他的所赐的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常常做不来，感谢神，神要的就是我们做不来。如果我们做来了，我们就学三字经就够开了，做不来才说我们要。我们单单仰望信心创始之中成中的耶稣基督，单单仰望基督的十字架。我坦率的跟弟兄姐妹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经历的。上帝叫我做的绝大多数的事我是做不来的，我是很不甘很情不愿的。但是当我一祷告的时候，当我想到基督所流为我流宝血的时候，我的心就被他改变了。所以我也不愿意顺服神，是神借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牺牲来让我顺服。所以我们顺服只有一点，我们仰望十字架，我们接受圣灵的改变。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能爱神，完全是神的恩典。那我们说我们的教导，那应该怎么教导呢？有经历，但是我们首先要明白神的话语，因为这是神向他所有的子民说的，是他教导的一个总纲。所以我们明白他的话语，就少走了很多的弯路。就像我们假如一个人在美国开车，如果先学了到驾校学习，长有驾驶手册，你这样以后开车就不容易被，即使你开车的时候不容易警察不容易出差错，警察不容易抓一样。我们遵照神的话语，就少让我们走弯路。当然神话语他就在这里的强调，自然神如此的完全爱我们，我们要借助神的恩典来完全的爱神。那么完全爱神，要把这个有生命经历也要传给自己的儿女，也要自己经历以致传给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他说教养孩子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你要把神的话语自己得住，然后讲出来给你的儿女分享。第二个就是说六章七八到九节说，你要在个人的生活家庭社会把神的话语活出来，这对孩子才有更好的教养。所以在这边我们说他六节到七节说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中，也要殷勤的教导。我们说因为真正经历了神的恩典，就知道神是完全的神，神启示的话语太重要，不然我们不了解神的话语，我们陷于无知状态，常常受了很多的罪。后来经弟兄姐妹劝勉，自己读圣经以后发觉神早就说了，我没有做，免得多走弯路。所以以色列人有很多对神的话语有很多的反省。在诗篇119章，这是圣经诗篇最长的一篇，176节，它中间有句话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弟兄姐妹们，我们想少走弯路吗？想经历神吗？那我们就要学习神的话语，免得像以色列人一样长期流浪。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了，神这么大爱，这么有能力，我们信他就行了嘛，很简单嘛，我们简单祷告就 OK 了嘛。神这么有能力，为什么让我们这么用心来学习，没事就来聚会啊？不是太辛苦了吗？神造人，神是我们笨还是神笨呢？其实我们诚实的在神面前来想想，有没有这个想法？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 假如说你爱上一个，我们爱上一个女孩子，女孩子爱上一个男人，他愿意不愿意常见他的面，常跟他说话？如果你完全爱你的父母，你想不想常多听爸妈的话，把他的好的话语藏在自己的心中？所以说当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很多朋友讲，我大有信心，我不要去教会，我不用多了，我相信神爱我，相信基督救了我。当他讲这种话，他爱他，我讲实话，他爱他绝没有他爱他老婆孩子多。所以他有难处的祷告声，神要听吗？神如果都要听这种人，那麻烦不麻烦？我们假如是说神要完全爱这种人，我们到天堂见的都是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去吗？你们愿意去吗？都是调皮捣蛋的，我就相信我爸妈爱我，但是我就不听他的话，我就不要聚会，我就不要读他的话语。我们很多人，我听了好多人啊，特别老基督徒啊，还有一些世家基督徒，他们说的话调子都很高，比我们有信心啊，大有信心。我开始觉得哦，他们好有信心的，我佩服无比。但是我后来自己有所信仰，有所经历以后，发觉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啊？神不听他们的祷告是该不该呀？他们受那么多苦的冤吗？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假话，我们就诚心诚意的在神面前想，我们为什么这么想？我们常常说我们不需要讲，你怎么爱神？我讲一句诚实话啊，你爱神有你爱你父母的功夫，爱你的老婆孩子的功夫，我觉得神就对我们在座的99%以上的基督徒，神都非常万分的满意，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有那么一点点爱，有我们爱你打你自己工作那么一些功夫，神是说我是百万分满意，是不是的？我们讲句良心话，我们在神的殿面前，我们讲句诚心真心的话。所以我们就常常感觉，我自己也是的，也很软弱，我常常觉得哎呦，上帝老不听我祷告，我要假如按手一祷告大家就好，我们教会立马就坐满了人了，多好。对，有个瘸腿的我一祷告立马他就能行走，多好。林恩他们很多就讲这些东西啊。神常常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神要让我们看到我们真实的光景。其实即使我们在那些很糟糕的状态中，其实神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后来有一些悔改，神会告诉你，你即使在那种危难之际，神让你过来了，让你失业几年最后找到工作了，让你家庭破碎了以后也有一些祝福在中，后来也有很大的祝福在中间。所以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话语，我们读诗篇，这是诗篇啊，是大卫所写的诗，118:26新译本，我们就读，因为旧译本有些话讲的不是特别清楚。这是神对我们在座每一位说的：对清洁的人，你显出你的清洁；对狡诈的人，你显出你的技巧。我们要怨神吗？怨神帮助我们在他面前来看看我们的心状况。其实中国的传统很讲反省自己，论语说人不知道反省自己就是小人，小人之知利益，君子求诸己。其实我们基督徒要需要这种光景，祷告神常不垂听，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来反省自己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神面前存着一个诚实的心来讲话。我在此不用神的高言大志，你就想我们刚才所说的，你对你的亲人如何，你在对工作的态度如何，然后看你是如何对待信仰的。我们常常太轻看神的恩典，所以这是旧约的，当然这是在旧约，这种教导是很明确的，所以我很喜欢讲旧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语，我们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神就光照我们，我们越能爱神，越能知道自己是何等败坏，何等卑微的人，何等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常装在心中，不但装在心中，我们要与自己的儿女殷勤分享，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住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里殷勤教训，原文他就是说，你要把这些话语反复反复的讲，以致这些话语能刻在你儿女的心板上。所以这个英文翻译就比较好， impress them on your children， 要刻在他心板上。怎么刻？不是天天的唠叨叫他读圣经，不仅仅是叫他读圣经啊，你要在这任何各种各样的条件，你在家里，在外面，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工作过程中， 和你儿女来谈信仰。他这个教训原文他这里没有用命令，他是叫你说谈论信仰，这要我们在座基本上懂英文，谈论信仰，分享信仰。所以我们的基督教跟我们的儒家是不一样的啊，命令儿女要服从，这是中国的传统，叫三从四德。我们的基督教说，你跟你的儿女是分享的，平等的交流，在生活中，在你的做事过程中，说为什么这样做？哦，因为神这么说的。为什么要周五主日要到神的殿里来？我平时为什么要诚实的面做工作？等等，就是你借助一切的时机和场合来跟孩子分享，分享你生活的经历，分享你如此做的原则，你的根据所在。所以我们教养孩子，不仅仅是教孩子读圣经，更要把圣经跟生活相结合，让孩子真正明白圣经在生活中怎么运用，它的意义所在。而且要平等的交流，不是强迫。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强迫，我们对我们逼着孩子一定要来教会，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到教会来有些场次，你去参加哪个福音营，我给你多少钱。我听说了不少这种事情，当然我们也可以劝勉，但是更主要我们要再多为他们祷告，都采取一些比较平等比较有爱的方式。我们传福音，我们有爱主的心，感谢神，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是在生活中与自己的孩童来分享这个信仰，把神的话语讲清楚。在这里还特别讲，是父母教育孩子，首要的不是说奶奶爷爷外公外婆，当然有特别情况可以例外，因为我们说父母跟孩子很至亲，特别越小的孩子对父母的话确实是言听计从。我是做过两个孩子的父亲，知道爸爸妈妈讲话跟奶奶爷爷外公外婆讲话是有不一样的权柄，这现在被大量的专家所证实。我老大四周岁之前是我岳母养岳父岳母照顾的，我最后发现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精力来跟他们矫正关系，来重新教育他。所以我后来到美国了，不管多么辛苦，我当时我岳母一定叫我的留在中国，当时只是来访问一年嘛，其实可以不带，当时才两周半。哎呀，我说既然上级让我来，我有什么办法就把他拖过来，不要疏忽父母的责任。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喜欢逃避责任，说我的经济好来，我们一定要两口的工作。其实我太太为了生老二辞了工作，我们很多年我太太没有工作，我四年在多神学院也没有工作，我住的房租每个月1400跟现在相当，神也供应了，也没有缺乏。所以在这里说神伟大还是人，还是我们更能干更聪明。我们在美国我觉得我们老觉得自己很忙很穷，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多反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的经历，恩典的经历。最后他在这段经文讲，这段经文也蛮有意思的啊，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便你的城门上。这段话很有争议，说是不是我们要把神的话写出来，耶稣是我家之主，这里 greatest of these is love， 然后这里说这又是耶稣基督等等。我们家里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法庭面前城市面前列一些经文，是不是这样的呢？当然在旧约圣经常常说你要常常写一些经文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要遵照神的话语，要遵照神的话语。但是在这中间，当然现在当然以色列人很喜欢仍然用这个人是在那个圣殿那个现在哭墙那边在敬拜神， 他头上你看前面有个东西呢，他就是头上装了一段经文在里面，可能就装了这段经文和其他经文，有的背上，有的背上都有经文，背上带着一个黑圈圈，这里您看不是特别清楚，他背上带了一段经文，头上带，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中国人在这方面也发挥到极致啊，中国那个对联门联家里到处挂着字画，其实也有很好的潜移默化作用，我们是承认的。但是我们说，如果从箴言从新约的角度，神让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口里说也上帝的话，更让我们在生命中行出神的话。大家一看到你的作为，感觉你不一样，你是为什么这么有爱心，为什么这么喜乐，这么平安，你用你的生命把神的话活出来。不少这方面研究，当然这是一个统计数据，不完全性，但是至少大家有个公认，我们说话对别人的影响力其实并不怎么大，但没有话语乱套的，话语是原则要说，但是真正影响别人是我们那些没不说话的部分，我们的举止投足，我们日常行为的表现，这个影响力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说怎么教育孩子敬虔爱主，我们要教育他读圣经，我们要常常多方面解释，我们更要通过自己的生活来证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如何的有能力，如何的伟大，如何的超越，如何让我们有信心。不然我们的讲出来，我们很多基督徒有一些难处，当我们见到外邦人比我们有财富，脸色飞，神采飞扬，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基督徒，那个一些外面的朋友啊，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很好的信仰，我是面对他们，我的大学同学，我的博士同学，我要面对这些老总们，这些地方官员们，我会气馁的。但是我每每想到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我就很坦然。当我们能够坦然，蛮有喜乐，蛮有真理的去跟这些人往来交流的时候，他们对我们反而倍加尊重。他说你们是不一样的，有信仰，虽然他不信，但是他觉得信仰真的让你 看到一种特立独处的那种人，有种人格魅力的。所以这就是生命的影响力，弟兄姐妹们。像摩西为什么成为一代，可以说他从人的角度来说，他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创建者，犹太教的创立者。为什么？他受他妈妈的影响，他妈妈只是当时一个很愚昧的，还一个普通的妇女，当时算奶妈，但是他是教育摩西，让他没有忘记信仰，以致后来成为一代领袖。我们想一想，他难道仅仅凭言语来感动了摩西吗？他那种爱，他那种对信仰的敬虔，我们可以想一想。他后来回到了埃及的王宫，成为王子，有部电影叫《埃及王子》，就讲他的摩西的。他是如此富贵的人，后来竟然要为以色列人拼命，这是话语所能改变的吗？是不是？还有我们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传讲神的道，耶稣基督他真正成就的功是传道吗？不传道他不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真正能做的，他是爱弟兄爱身边的人，特别他爱到一个地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所做的最大的事是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这是行动，他行动证明了的时候，上帝爱人到一种死为我们死的程度。所以耶稣在后面教导说，你们后面来要背十字架，舍弃自己，舍己跟随主。此时主在这里首先做到了，我舍命跟随了天父上帝，你们就跟我学吧。做上帝没有特别勉强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首先他是勉强自己，当然他是心甘情愿的，从人的角度上面他是心甘情愿的。所以我们想把儿女教导好，教育人爱主，首先我们有良好的行为，更要把我们敬虔的生命活出来，我们才能让孩子成为敬虔的一代。 特别我们知道孩子在小的时候相对比较听话，到十二幼师的阶段确实有一段叛逆期，如果这一段我们能够很好的去愿意为他祷告，我们有了那一段时间我们有很好的敬虔的生命跟他分享，那段时候孩子很喜欢聊天，我发现我家老大很喜欢跟我聊天，在外面不讲话，在家里很喜欢聊天，很喜欢问有很多的问题，他问的问题很多，当讲实话我也不想半天我是回答不出来的，所以他们很认真的很较真，他看你大佬对信仰是不是很清楚，还有你的生活到底怎么样，那时候孩子是在一方面在叛逆，另一方面在观察他未来要怎么做怎么行，所以这是神给他们一个美好阶段。青春期叛逆期是在一个是那个在一个高压锅在一个动荡时期，是让他成熟的一个很好的是一个磨练的一个环境，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三十八年流浪是一个锻炼，我们常常觉得孩子这段时间好叛逆好怎么样，确实是这是事实，但是神要借助这些来试验我们的信仰，我们有真的信心吗？我们真的活出生命来了？我们能持续为孩子祷告？我们相信神的手能托住他们吗？弟兄姐妹们，所以真正的信仰根本上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自己的恩典，出于我们愿意活出这种恩典，以致把生命感染了我们的孩子，感染了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把今天所讲简单的说一下，我们透过我们的分析，特别透过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段经历，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我们的真神真正完全爱我们的神，他如此的爱我们，他劝勉我们，我们也有责任爱他，好得他的祝福，好得着永远的产业。当然我们要完全爱神真的是很难，所以始终我们要想我们的心被改变了，我们的心始终要有个十字架定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能爱上帝，心中没有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我们那个信仰讲实话是我除非神有怜悯了我不敢断定了，但是基本上他的信仰是很软弱，我们的十字架不仅仅是挂在胸口作为一个记号，更是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思想神完全爱我们的标记，以致我们说神啊我愿意听你的话语，虽然很难但是我知道你是全能完全爱我的神，我相信你的话语一定会祝福我，一定让我们免走更多的弯路。当我们有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在生活中来分享神的话语，不能强迫华人在这方面不好，我们要改变，上帝是让我们平等分享来引导孩子接受信仰。所以在此我们作为父母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有信仰，有爱主的心，要记住神的话语，要活出神的话语，要分享神的话语，要见证神的话语。中国文明在这方面确实不是特别的好，我们比较重视现实的生活，老觉得经济拮据，老喜欢以勤以俭传家之久远，喜欢存钱，喜欢买房子，但适当的也是这是我们的工作，够用就行了，在这方面我们更要明白神的话，更要追求这种精神信仰，更要关注孩子在他的信仰的需要，孩子对人心不得着神永远不满足，人心没有神他的品德很难持久，因为世界是多变的没有绝对的，只有在神那里才有绝对的。所以说我上次讲我在洛杉矶那边去过很多教会，见过留学生做的见证，那这八十年代前后的独生子女没有一个说父母好话的啊，这些父母都是家世丰富的，为孩子拼命的，因为他们没有关注到孩子真正的需要，以致孩子心理软弱，以致孩子有很多社会上的不适应。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不知道你们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能用钱财能解决吗？能够通过移民能解决吗？美国是真正的天堂吗？不能，我们见多了，感谢神我走了十来个教会，见多了，所以我们只能靠基督的大爱 让基督进入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才得着安息。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才被改变，我们的行为才被改正，我们说的话语别人才容易尊重，我们在社会上才 有自尊，也能受人尊重的人。在此最后我说一遍，我们在此要劝勉孩子，不仅仅创造外在的环境，更要让孩子心灵得满足，让他能融入社会。华人在这方面非常的缺失，在大陆眼中，在美国华人相对比其他民族群也是弱很多。我在洛杉矶见了不少这样华人家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的恩典下能够真正有基督的信仰，能够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能够按照上帝的教导来教养自己的孩子。最后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天上的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耶稣基督，当我们匍匐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愿意为我们流尽一切，愿意为我们舍弃一切。阿爷，我们知道你创造了世界，你现在仍然用你全能的话语来管理世界。主啊，世界是你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儿女难道真的这么穷困缺乏以致长期流浪吗？主啊，不是的。你说我们不得安息，我们不得富足，我们不得产业，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你里面安静，没有在你面前默想你的话语，没有看到你自己的荣耀。主啊，愿你让我们此时就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伟大和能力，以致我们得着安息，以致我们的罪被洗净，以致我们洁白如雪地坐在你的面前，成为荣耀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王子，成为公主。愿你赐给我们智慧、恩典和能力，让我们在座的朋友能够看到你的伟大，能够信入你的名，得永远的祝福。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儿女，愿我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认自己的罪，来学习你的话语，来把你的话语流露出来，滋润我们自己，滋润我们的家庭，滋润我们的孩子，滋养这个世代。主啊，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你创造和管理的，你要让我们这一切说你的人来光耀这个世界，来引导这个时代。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家庭方面真能够建立祭坛，能够让我们孩子，主啊，能够像我们一样来跟随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方面有软弱，愿你就帮助我们来更完全的活出你的话语，来完全的爱你。主啊，我们深信你爱我们到底，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